不专注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走神大师，我是罗瑟。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具体是什么主题呢，我们暂且不表。但是两位嘉宾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啊，那应该不太熟，因为他们没有出现过。但如果你是游戏时光的老听众的话，那么这两位其实都有参与过。首先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乌鸦老师，麻烦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乌鸦。
最近在忙什么呀？
工作还有游戏啊，因为现在复刻版出来
啊，古墓丽影是吧？
对、
确实是我们今天重要的相关的内容啊，但我们这个稍后再说。还有另一位嘉宾啊，是这个杰夫，之前参与过我们Apex 英雄电台，麻烦你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夫。然后呢，我之前应该是3年前还是两年前，跟阿罗录过那个在 Apex 翻红的时候录过一次。
确实，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清楚什么？
嗯，
因为啊，那个时候我断腿了，我是躺着跟你录的。
想起来，你不说我都忘记这回事情了。
对，因为当时我是断腿跟你录的，咱俩录完之后不是就交给我当时的同事去剪吗？然后同事剪着剪着他就哭了，你这个音质啊，以后不然也别录了，就别勉强自己了。说我这个音质特别差当时。但是、啊、
对，因为好像是两个人都是第一是远程，然后呢
对对
都是在家，所以设备你那边的设备不是专业的。
我当时虽然设备是专业，但我的姿势不是专业的，你知道吧？
哦，就躺着录的。
对，如果姿势不专业，导致这个设备专业了，用处啊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只能说。
但是阿罗，我觉得那个节目听下来，没有觉得你是躺着录的，只是觉得音质不太好而已。
那确实，我现在跟你们录音，我是什么姿势，你们能猜到吗？你们也猜不到吧？
你是趴着的吧？趴着。
你怎么不猜我是倒立的呢？你们两位是坐着录的吗？
我是正坐着录的，对，
我也是坐着录的。
看我们好正式，我们对你的节目态度多好，多认真。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就比较高了，对不对？我们这期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古墓丽影一二三
复刻版，
官方中文名叫什么？复刻版是不是？
复刻版就是、这个概念，我其实我自己也吐槽过，就是哪怕所有的玩家，就是我感觉很多人其实没有把 remake remaster 这两个概念给分开，
确实，对。
然后呢就经常在，我估计可能那些做发行的人也很痛苦。
就我们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更早之前 remastered 和 remake 我们都用重制版，但其实这个制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制作的制，因为 make 就是制作嘛，就是重制版、然后 remastered 就用放置的置，就相当于是我把这个游戏重新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再次姑且说之为放置了一遍吧。但其实那个 remastered 就是放置的那个置，可能听起来有点狗屁不通，所以现在可能换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复刻版。但是它的官方中文是复刻版，是不是？
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我最后是决定叫复刻版。
我的话，我一直是觉得它应该叫复刻版，我一直是用复刻版这个称呼来称这个 remaster， remake 才是重制版、因为你如果是同样一个发音然后两个字来区别的话，且不说这个放置的置它在中文的语境下面这个词究竟对不对，它在中文界是很容易引起混淆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它应该明确的区分两种不同的这种重置和复刻，所以我一直就是用的复刻版，我从来没用过那种重置。
这是不是身为律师的严谨呢？
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概念，你弄成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不太好，很容易引起那种玩家的困惑。
这个确实，无论是古墓丽影一二三复刻版它刚公布的时候，还是说它刚发售没几天的时候，因为它不是有那个发售预告片嘛，其实都会有一些玩家不理解这个作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尤其是其实最近几年以生化危机为首的重制版，是那个制作的制啊，就 remake 还蛮多的，而且表现也确实是比较出彩，所以说玩家可能会有点分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者说一些定位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值得玩味啊。但是啊，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给可能比如说走神大师的新听众们啊补课，就我们 三位以及古墓丽影这个 IP 有一个大概怎样的啊，算是渊源吧，就是怎么认识的来着？好像是因为是当时有一个二代的玩家自制版本，
虚幻四的，
对对对，
那个 remake。
再加上我负责任的说，今年是2024年，我在13年前的时候就读过乌鸦老师的著作
啊，是什么？
是《古墓丽影：中文站》和一个游戏使用技术合作的那本书。
哦，那个书叫做《古墓丽影：次世代典藏》。
哦，好像是，
对对，
哦，还是你专业，
对对，一个绿色的封皮的，我记得。
对，我没记错的话，上来就是一个乌鸦老师的寄语，对劳拉这个角色的一些感受啊什么的。我有没有记错？
我忘记了。
啊，你也不记得，那没事。
那本杂志，那本杂志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在家。
这本杂志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我真的忘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从百科上摘东西，其实他们就是，然后跟我们是提前沟通了一下。那个时候不是跟我找我的，是跟那个 Face 沟通的，另外一位管理员。他们主要就是想知道这是百科的每一个部分它的作者是谁，因为方便他们标作者嘛。
啊，你看我就是很早之前就读过乌鸦老师的著作，对吧？所以说这个渊源啊很早就有了一些联系。以前在游戏时光的节目里面，你的那段话成为了VD听众之间的一个美谈，就是说你看了一遍好像当时说 PlayStation 还是 Xbox 的一个什么什么条款，就是你玩游戏之前，我玩游戏之前我会无脑点确认的那个同意的那个东西，你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你就发现啊，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猫腻，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EULA 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准则，
应该就是类似那些服务条款啊什么的。
对，然后上面有一条，就是我们这次其实那个里面也有，就是说发行商有权在什么什么情况，或者是包括不限于这种概念，就是收回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游戏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产品软件产品的一个权限，就是 access，就相当于他们可以把它随时收回来。对，
其实相当于数字版的话，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使用权，它不是一个所有权，它跟实体版不一样。实体版的话，实体的这个东西还是你的。
嗯，
这个国外其实是打过官司的，就是不允许二手的游戏买卖。
嗯，
然后我忘记是哪一位巨头了，就算我知道，我肯定也不说了。他就是跟那个他就是跟那个玩家还有那个平台打过官司，应该是好几年以前了，就是他认为二手的游戏实体是不可以买卖的，因为他们的版权是属于这个开发公司的发行商，然后玩家获得的只是这一个盘，对吧，或者是一个光碟，然后那个这个案子后来打下来是厂商输掉的，所以实体是可以二手进行处置的，就是玩家可以完全就把它流通起来。但是数字版的话它是一个使用权，它没有一个实体的载体。
会不会以后数字版也可以买卖二手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交易市场之类的。
我觉得你可以牵个头打个官司，如果赢了你就创造了历史。
嗯，好的，那你我去打一个官司，你来当我的律师吗？
可以啊。
算了，扯远啊！我们这次之所以请到两位，首先啊，乌鸦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肯定是跟古墓丽影有关系，就是因为也是跟中文站息息相关嘛。然后杰夫就是更加厉害，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是自从这部123复刻版公布开始，有的时候上班就会突然发现我的微信嘣嘣嘣跳出来好多条消息，我这什么玩意？然后点开一看，就是杰夫在跟我说这个游戏背后又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当时给我看得一愣一愣的，就而其实是我虽然对这种游戏开发幕后的事情啊非常感兴趣，但是他说的时候很多词我都已经看不懂了，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不如这个游戏发售了我们就直接整个一起来盘一盘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期电台，好吧。
是可以写进简历里的。
那
赢
好吧，
赢
可以的，你能写进简，我也能写进简历里。我就说我跟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一起录过一期什么什么的节目，这也是我的简历，好吧？我们听众也把它写进简历里，就是学到了哪些知识，好吧？那简单说一说啊，首先就是因为《古墓丽影》123的这个复刻版公布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我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国内的风评其实就不是很好。当然它现在的国内的风评对于纯路人的玩家来讲确实也不会是特别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很多比较浅层的玩家他其实看的是第一眼的观感嘛。那你不得不承认对于普通的玩家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理解这个复刻版，说的更难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是干嘛来的，可能会有这种非常直白的想法。所以说当时玩家的风评不太好，而且评论也是非常的直接，就是
莫名其妙，
对，就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垃圾
什么垃圾可能有点太过分了啊！就是
我们的账号经常收到这句话，你知道吗？
补充一下，杰夫他们的账号就是古墓丽影中文站这个账号嘛。你们都古墓丽影中文站了，就是关注这个账号的人，应该就是玩古墓丽影的吧？也会收到这样的评论吗？我是在那些比如说媒体啊，或者说平台方的账号下面看到这种比较负面的评论的。
我是觉得就是，哪怕是垂泪粉丝下面其实中间也肯定是有断代的，就有些人可能就包括我现在让我特别震惊的东西，就是有人管寻母三部曲叫做老古墓。
但是你要这么想嘛，就是对于玩家来讲，可能作为一个愿意接纳新玩家的游戏系列，他们愿意怎么叫你就让他怎么叫，他可能觉得从传奇到地下世界是老古墓，那可以啊，那他们需要给一到六这六部作品再想一个更老的一种统称，那就叫它经典，对吧？那就是经典、老，然后现代，也是一个不错的分类方式。与跟它，如果你不能改变它，你就去适应它。
而且你想一想，其实七代已经很老了，它是2006年的游戏了，还不老吗？
对，所以我之前想说，就是我不是。就是他们怎么叫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他们管它叫老古墓，我就觉得哇，就是这时间过得确实是很快的，
老的不是古墓，老的是我们自己。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对，因为我觉得就可能是我玩游戏比较早，所以就是包括这一次复刻版的用户群体，就我自己在微信里看，自己在 B 站上看，都看得出来，就是可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可能会那些人基本上比我年龄大上十岁的。然后呢，我前几天和乌鸦也有看到过一个有六十岁的人，好像也在直播，对，在 B 站上直播玩那个初代的复刻版。
那也还好，还有六十多岁的人在写《详尽攻略》啊，就国外的。
哦，对，
对吧？
哦，我看到你们有聊这个人
Stella 的话，他就
一个阿姨是吧？
也是好努力啊，因为本身他的那一套攻略就是非常的简洁，而且非做的就本身很好。然后呢，这一次不是我们有那个照相模式，你可以自由的暂停游戏，然后再就和普通游戏的照相模式一样。然后呢，这一次他和别人的用法就不一样，他就发了个推说啊，这一次我可以自己找角度拍照。拍照的时候呢，我可以找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给玩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能看到很多路径的一个角度，然后呢就可以通过箭头去给玩家展示那一部分怎么走是最好的，或者是那个秘密地点怎么去拿。然后呢就他的拍照模式用法和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
而且其实他以前的攻略就已经做得很详细了，他现在相当于我看了一下，他是要把他之前一到三代所有的攻略都重新再重做
一遍。
对，然后杰夫让我多学着点，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把我的一代黄金版攻略甩给他，只有简单的路线，然后哪里有秘密地点，哦，我提示一下，你们自己去吧。
这个黄金版也是这一次一二三复刻版包含的内容，对吧？
对，因为就为什么，包括你开始说为什么我自己一直在说啊，这个有没有移植啊，有没有重置，有没有复刻，就赶紧来。因为老古墓的话是前三部作品都会为了他们的重发布就是 re-release 做一个黄金版的附加关卡。然后呢这一部分的附加关卡是一直没有办法在 Steam 上通过正统的渠道去玩到的，没有一个特别正统的渠道。
它就是类似于那个劳拉之影 DLC 这种一个状态是吧？
比劳拉之影还有那个灰烬之下的状态还好一点。
哦，还好一点是吗？
对，还好一点。
补充一下，就是劳拉之影是古墓丽影地下世界的，是 Xbox 360独占的 DLC 对吧？
对，
是的。
然后就为什么说它好还好一点呢？
其实你玩你也可以在 PC 上玩到劳拉之影的 DLC 通过模拟器，但是它整个操作特别特别的复杂，然后呢对电脑要求也很高。那老古墓的话首先对电脑要求配置又低，然后呢其次它那个文件都是帮你 帮你做好的，你只需要把它覆盖进去，或者是说直接有一些人做好的东西你拿来直接点个 EXE 你就可以玩了。
那就一二三复刻版吧，它公布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哎，觉得很开心啊，或者一些比较独特的想法？
我的第一反应是因为我在 PS5 这个世代我转了 PC， 就是彻底很完全的转了 PC， 然后我第一的反应是一般这种作品包括二三年前几部大作的 PC 版都是，所以我的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复刻版会不会 PC 的优化会灾难啊，就哪怕它这么小一个东西然后除此之外就都是好的想法。
鸭老呢？鸭老当时看到这个信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
我那个时候是感觉不太习惯，因为玩家这几年一直在说，哎呀，你看看隔壁，你看看那个生化危机，对吧？你这个古墓连炒冷饭都不炒，叫了那么多年的复刻，这叫了那么多年的重置，你重置没有就算了，连复刻都没有。所以玩家已经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2018年的暗影发售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古墓丽影是几乎是完全没有动作的，然后大家都在叫要复刻要重置，然后没有，然后官方一直什么动静都没有，然后突然之间说，哎，真的要有了，然后我想啊，这就有了我觉得有点不适应
就本来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 NVIDIA 的云游戏之前有泄露过一个名单，在20年还是21年的时候
是我对那个名单有印象，当时觉得震惊的就是很多 PlayStation 第一方作品在那个名单上，对，后来发现它真的都移植到 Steam 上了。
当时里面有一个游戏叫古墓岭周年纪念2021还是2022，就是那个游戏当时是打算在2021还是202225周年的时候发的，那个游戏是准备接暗影的。
它是一个新作吗还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东西比较特殊，怎么说，就是暗影的压盘结局，我不知道你知听不清楚这件事情。暗影的故事结束之后，劳拉收到了一封信，然后呢那封信上面有纳特拉的名字。
纳特拉是古墓丽影系列一个劳拉
经典的初代的一个女 boss，
而且是寻母三部曲的一个 boss， 她不仅是初代，基本上是贯穿了古墓丽影系列，你可以这么说。
然后在暗影的压盘的结局里面，那个结局后来被更新补丁给挪掉了。对，然后
其实首日补丁打了以后他那个结局就换掉了，他一定要是原始的光盘里面才可以读到这个结局。
对，就是如果听众你们有 PS4 或者是 Xbox 的暗影的光盘版，断网别更新那个游戏，你打到最后你就能看到那个结局。当时的话那个周年纪念2021-2022那部游戏讲的应该就是接着那个结局的事情，然后那一个游戏就是周年纪念2021-2022实际上是类似一个初代或者是周年纪念的一个
周年纪念的周年纪念周年周年纪念，
对，一种 remake， 但它也不完全是 remake， 就是在可能在故事上
有一些调整，
对，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是被凉掉了
那就是没了是吗？被取消了吗？
对，它是被取消，彻底被取消了。
哦，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古墓丽影 Reload 啊，是一个手游的，嘟嘟嘟嘟嘟
我看那个东西玩的人说玩得很开心
啊，我狂玩，我玩了3小时，我跟你讲
我看那个 roguelite 卷轴射击的那种东西
roguelite 然后自动射击，你还可以选各种各样的武器给武器升级，还能跳陷阱什么的。
但是我没有玩那个，我和乌鸦都没玩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美术特别好看就是他那个预告片的那个美术特别好看，我觉得
就是
那种
这个游戏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在乎，就但是他为了给劳拉这个自定义的外观做出一些空间，不同版本的劳拉是有不同的特性的。不过认真说啊，你刚才说取消了的不论是周年纪念版2021还是2022，那它现在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获得的是123复刻版，那么它是一个替代2021或者2022取消了那个游戏的位置吗还是怎样？
我觉得发布官方认定的第12部续作之前中间都没有任何在主机平台的游戏，那这一个用来填补空白我觉得很好。有很多的你可以反复游玩的这样的价值在里面，最起码你不会等星座等的那么无聊。经济动力现在没有了，没有了 Nixus。Nixus 就是之前移植曲母三部曲还有那生存三部曲的 PC 的开发商。他们现在好像是被索尼给买走了，去做蜘蛛侠去了。去做蜘蛛侠的那个 PC 移植。所以蜘蛛侠的 PC 移植现在非常好做的。
杰夫对这一损失痛心疾首。
对。
可以啊。但是今天之所以做这期节目，是因为我或多或少的知道，无论是杰夫还是乌鸦老师，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复杂的牵扯在里面，对吧？
对，
主要也是为了这个，让你们两位来啊参与一下，聊一聊，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你好像很清楚，对不对？你们好像都很清楚。
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也不是很复杂的牵扯，我这完全就是被杰夫给拖下水的。
你是给他打工去了是吧？
本来跟我是没关系的，但是他非要把我拖下去。
因为中文的本地化嘛，就是我是能预料到会翻车的，因为本来在国际上的存在感没有像英文或者是其他语言那么强。
我明白的意思就是挑十个游戏，英语基本上应该是都有，然后可能其他的拉丁语系也会比较多，但是中文相对来讲就会相对少一点。你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
虽然你刚才说的话真的很危险，但是我帮你解释一下应该没问题，你接着说吧。
等一下要被取消。就是我在可预见范围内，并且它这个游戏本身就很老，然后呢台词也很少，我能想得到，就是你作为一个去做本地化的这个人，如果他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他肯定是翻译不了这个东西的，因为他文本量很少，你没有办法去前面后面去推测出来他这个东西，他这个文本
没有办法通过上下文去想象这句话本身他所处的位置以及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的话又牵扯到说这个游戏又比较旧，然后呢没有什么角色，然后呢用的这个文本又文本呈现的方式又比较特殊。所以的话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啊，这个本地化我最起码要在游戏发售前就结合到中文站有一些权限，或者是说哪怕我自己哪怕是私人关系或者是中文站关系，我也想去看一下，就是哪怕你这个文本是不是对的。然后拿到文本之后发现就 60% 甚至 70% 的文本都是错的，都需要我去把它整一个完全去调一遍，就相当于重新翻译了一遍它才是完全正确的状态。然后呢我就拉乌鸦下水了。
乌鸦老师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信手拈来吧，他不是连看都不用看，就是大概看那个错译的版本就知道他原话要说的什么，然后就直接填就行了。
这个台词我是很熟，其实杰夫也很熟，然后杰夫一开始说他要去找那个制作方，他要去拿这个中文的译本来校正一下。我跟他说没有必要啊，经典古墓的台词那么少，而且他的文本量真的很小很小，我说就算是直译的话他也不会翻车呀，这么少的文本量你一个翻译就算是想要翻车他都没有机会去发挥啊。然后后来杰夫拿到了这个文本，然后他给我看，我一看果然不能用。
就是离谱的程度，就初代的最后几关叫大金字塔，然后英文是 Great Pyramid， 然后二代的第一关是中国长城嘛，英文是 The Great Wall。然后呢他们在二代的翻译里面，二代的 Great Wall 里面翻译成了大金字塔。然后呢就是这种
啊，错行了吗？
不是错行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看到了一个 The Great， 然后呢就复制下来了。这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是让我觉得最无语的。然后类似的这种错误有很多，然后呢包括你在实时渲染的那个场景里面有一些对话嘛，劳拉和其他的角色，然后呢翻译的那个人就很明显他没有看过也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就可能 A 角色说的话就是人称啊什么的他都搞不太清楚，然后呢翻译错了，错了我只能说他错了，或者用词不准我都可以理解，但是说你连就是说话的这个人称都没搞清， A 说的话他在翻译里面翻译成了 B 的角度，然后呢 B 角度的话说又成 A 的角度，就很对，他这整个文本都是错乱的
啊。我记得那个杰夫一开始给我看的是一个二代第一关一个对话，然后我觉得这段对话如果这个文本放到游戏里面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对，
原来如此。
就是你能看得到中文的文字，但是你不知道这两个人在交流什么，就很像之前抖音上特别火的那个梗，你有这么先进的什么什么机械进入中国是什么阴间政府那个梗，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不太懂。
我也没看过。
我觉得就是可能听的人如果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他们就明白了，就是他那个本地化当时做的糟糕程度有多少。
原来如此，就是吴亚老师上场修正。
我是收尾的。那个杰夫的话，因为那个当时是给了他一个最后的期限嘛，然后他是卡着这个点，他因为我们拿到文本本身就比较晚了，然后杰夫他还要重新译一遍，然后他就大概就是在那个截止时间前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吧，两三个小时，然后他把他翻译好的文本给我， 然后我简直就是开启了全速在那边看，因为它有些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 best time 是吧？那个原先的翻译都是最佳次数，它其实是说一个你最短的通关时间，它是一个最佳时间应该是。
哦，对，
然后因为它一代、二代、三代都是有这个，都在菜单里面都是有这个东西的。然后杰夫改了一代和二代，三代他漏掉了。然后 我就跟他讲，哎，你这里忘记改了。然后杰夫啊，我没改吗？然后后面又是一个，就是前面他可能一代二代改了，三代他没有改的。我说你这里又漏了，他说啊，你给我这个又漏了吗？就是他说还好还好，没有你斗地。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我在那边就是时间很赶很赶，基本上就是，有些地方我实在是来不及改了，他有一些地方，然后我就算了，就放过吧。然后后来我基本上就是卡着时间，截止时间前面几分钟我做好了，
十五分钟
发给了杰夫。我发给了杰夫，我说这个真是生死时速，然后他再给那个程序，
对，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的渠道再给程序。所以说我一开始一定要拉一个人下水，因为我知道就是这种，一开始我是想着文本量很少，但是打开之后我发现因为它还有菜单，然后呢还有很多文档，就是人类，就人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会出错的，所以我就死我都要拉一个人，拉一个人下来。
你这个形容好可怕呀、哎！我天，
这我一定要拖一个人下水，帮我一审二审这种感觉。
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些台词讨论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劳拉在经典古墓当中他台词很少，然后他就抓紧任何时候要装，就是他说的话就比较那个，就是很扣，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其实你如果玩过期待的话，你应该会有印象，他有就是这种台词的照应啊，然后一语双关啊这些
啊，
经典古墓其实也有，
对，
然后这种台词就非常的难翻，然后我和杰夫其实讨论的确实比较久，关于这些台词，
就是，并且说，如果你自己想，你可能还想不出来，所以然后找一个人讨论，可能效率还更高，我是这样感觉的，
哦，
对。
所以我们现在玩家们玩到的这个一二三复刻版，现在看到的文本是已经被你们校对过的版本吗？
是我们之前说在十五分钟，在死线十五分钟前提交那个版本
啊，就是相当于你们紧急过出来的一个版本。
对，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结束了，就是过了一个版本已经给到他们了，但是像我之前在微博上说的，一些可能索尼那边要求我们把手柄改成控制器，就震动改成另外一个震，宝盖头的那个震，我之前用的是提手旁的那个震，
这个确实比较规范一点，这样子。
对，
确实
一轮下去然后又要重新开启，然后呢包括不只有我们这一个语言有类似的问题，就是程序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补丁优化，就是说肯定是不可能说啊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肯定是等到跟别人在一起弄好了
一个，
对，弄好了一个版本之后，然后呢再更新到那些主机端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就一直在问我们说什么啊，什么时候，为什么主机端还没有，然后就是，
哦，主机端好像还没有中文是吧？我玩的时候没注意，但是主机端好像是没有中文，
主机端现在没有中文，但是快了，
我记得一开始主机端那个他说那个一开始他不是那个发行商这边的网站上是有一个支持的语言的，然后主机端上面是中文的主机端是没有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机端上没有，然后那个杰夫就去问，
就是我当时得到的答案是项目的那个 lead 告诉我
中文审核太麻烦了
不是太麻烦，就是中国又没有主机，就是你们这个又没有这个区，所以我们就肯定没有啊。我说国内是有人玩主机的，然后呢可能就会跨区买，而不是说没有中国区或者是没有什么区，我说而且全世界有相当一部分亚洲区的人是用中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我问他你有没有 get 到我这个逻辑，他说哦我明白了，然后呢就相当于我死皮赖脸的要来了一个主机端的中文的一个支持，
那很厉害。
啊，我记得他还说那个就是中文中国区，他这个审核他知道特别麻烦，因为那个你包括他不仅是你这个台词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这个画面也要做一些和谐，所以他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姐夫说我不是让你上国区啊，他说我只是让你把这个全区加上中文。
嗯，
我原先那个就是不是卡了这个死线，前十五分钟交了那个稿子，就是那个是游戏里面的翻译，我觉得我已经完工了，结果第二天 Jeff 跟我说还有成就要重新弄，我说你不会吧，然后他就说
游戏有这么多文本，
他就说你相信我这个成就真的不行，然后那个他就是让那个程序那边搞了一个谷歌的一个文件，然后让我们在上面改，对，在上面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第二天要过年了嘛，第二天我要回老家了，所以我只能他杰夫跟我说这个不急你慢慢改，我说我明天就要回老家了，我必须今天晚上改完啊。然后我那天就是这个表格看的眼都直了，改到深更半夜，
然后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改完，那没办法，就是就可能发行商那边或者是什么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好吧。
现在玩家们能玩到的，就是说 Steam 玩家吧 ，Steam 玩家能玩到这个相对来讲中文比较正常的版本，就是不会让他们去评测区说这中文翻译的什么玩意儿，不如不翻，
对
这样的一个版本，主要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对它进行了一个临时的紧急的修改，是吧？
基本上全翻了，就是我自己看，就是我玩完很多内容都是重新过了一遍。
嗯，你们挽救了这个游戏的简中评测的好评率。
没有这么严重吧，就是说
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
这三部游戏哦，这六部游戏其实你就是一二三复刻版包含了六个游戏嘛，就是其实对中文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说中文环境的玩家，中文环境玩家就是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中文我就不买，就是这种，就是他们想看到，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就希望能看到厂商的态度、
诚意，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我们的语言啊，就这种态度，我希望说发行能看到。
嗯，
然后杰夫他是这样的，他其实嘴上一直在说，哎呀，这种老古墓的话没有中文没有关系的，一点都不妨碍的，然后他背地里。不仅是官方的游戏，他玩家的那些重置项目啊，他也去问，哎呀，要不要加中文，我来翻译，就是这种人。所以说那个原先那些就是有很多搞那种玩家自制项目的，基本上杰夫都认识，他都打过交道了，就是说你要不要中文，我来给你弄。
哦，那这个游戏是怎么从无到有的，你是不是也很清楚？
我觉得你所有的人都要感谢 Core Design 当时放了经典古墓五部作品的那个制作的引擎，
这个核心设计，对吧？
对，核心设计当时是把在历代机发售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再也不想碰这个引擎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划清界限，我们不愿意再做方格的这个玩法的古墓丽影了。
嗯，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制作这个关卡的这个编辑器或者引擎直接放到历代机里面一起打包卖了。
哦，
就是第五部作品《历代记》。
嗯，
后来的话，这个东西叫 TRLE， 就是 Tomb Raider Level Editor，
就是古墓丽影关卡编辑器，直译翻译过来，对吧？
对，关卡编辑器、
TRLE， 对，
然后呢，激活了一个很庞大的，然后呢，哺育而且激活了一个很庞大的用户社区，然后呢，这二十年间，我看这24年间有很多很棒的、很经典的关卡。用那个老古墓的引擎做出来的，比如说04年，我记得04年我小时候看到有一个叫做劳拉在电影中，这个乌鸦应该知道。
对，04年的，它是第一个就是几个作者做成的一个组合型的大的关卡。
哦，
好像是各种电影为主题，然后呢，劳拉在各种电影的场景里面冒险，然后呢，结合了电影的故事场景之类这样子做的。
哇哦，
对。
然后的话，最近几年我不玩了，我变成云，就是自制关卡云玩家了，就是，哎，就也懒得玩了，就可能还是审美疲劳了，就，然后经常去看，然后呢，我看到有几个比较好的关卡，就是有一个叫 Sabatu 的作者做了他自己的一个版本的古墓丽影初代，还有二代，
他三代也做了吧？三代四代好像也有。还是只做了一个试玩
哦，你像
三四也做了。
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电动马达式的，就是那种发电的那种，估计快了。
电动马达式发电，
对，就是二代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哎，这个不可能那么快的嘛。结果几个月过去，二代突然放了全部的版，就是一个完整版，就是他把用老古墓的引擎做了自己版本的一个二代，然后就觉得，你怎么那么有空？
厉害。
对，然后呢，这期间就是。自制关卡这整个社区就相当于哺育或者是说激活了这样一部分就是对这个 老古墓引擎还有老古墓特别了解的一波人。然后呢这一波人的话后来就觉得啊，这个 TRLE 的这个原始版的引擎有点限制他们的创造性了，因为你知道吗，就格子啊之类的，就是可能 3D 引擎它的那个面数啊不够，或者这种我不懂，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们觉得不够了。然后呢他们有一些爱好者码农这些人可能就去对那个原始引擎做了升级。然后呢中间有好多个版本我都忘记叫什么了，然后最新的有一个版本叫做Tomb Engine， 然后呢其实就大家就叫它 TEN， 就叫它 TEN，
就叫古墓引擎是吗？它就是就叫，
对，它就叫古墓引擎，然后呢大家叫、
okay.
叫 TEN， 就是社区里人叫它叫 TEN、然后呢反正就是改啊改，然后就这一批人可能改了引擎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就慢慢的嘛有一批对这个老古墓的特别了解，包括对自制关卡被做这个东西特别了解的人，然后呢这批人的话就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社群，就在互联网上。然后的话结合另外一边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搜刮，就是老古墓的在 Alpha 或者是 Beta 阶段的一些内容，一些游戏的版本，就是无论他们以什么方式，可能是私下去找原来的开发者去买，或者说去跟别人攀关系去要，或者是就是看他们什么方法，慢慢的这两个社群就融成了一个。
哦，
开始有一些，因为老古墓其实在 Win10 或者 Win11 或者 Win7 其实在 XP 世代就已经有兼容性的问题，然后呢就开始做了一些兼容性的补丁，或者是不管是外挂式的还是内嵌式的。
嗯，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牛的人突然跑进来做了一个引擎，就是叫 OpenLaura。
嗯，
OpenLaura 的话它本质上是一个独立于经典古墓引擎外的一个引擎。
嗯，
我的感受就是它和就是古墓引擎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它作为一个引擎它叫 OpenLaura。 然后呢它的愿景就是它那个设计出来的愿景就是对它来说是一个玩物，它是希望说经典古墓能在全平台去适配，就是然后呢比较搞笑就是适配是哪些平台呢，可能是 GBA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3D0 还是 3DO 还有 NS、
3DO,
对、
哦、
还有一些很老的一些品牌什么 DC 啊、那种就是自制的那种、就是超级程序员自己的玩物，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社群就开始慢慢变成这种技术型社群，然后就开始聚集这一部分的社群里面的人，据我所知是跟原来核心设计那一批人有一定的联系的，就这一段机会的话就最起码是促成了一二三复刻版的最后成为一个官方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催化剂、
对老古墓比较了解有热情并且也收集了一部分相关机密信息的人聚集到了一起，才能让这个一二三的复刻版有一个出现的可能，是吧？
对，在暗影的时候官方给到的提前了多久啊，应该也是两周左右，给了我们一个、提前游玩的一个机会。然后那个游戏的版本里面，你如果去用那个叫什么 Hex Editor， 就是那个、一个可以理解为解包，但是不是真正的解包，我们就叫它解包吧、就是你解包的时候能看、我就叫它解包吧，你就能看到有克劳夫庄园之类的。然后的话我们就在那里面讨论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如果你发了，可能 SE 或者是晶体动力，当时是 SE 嘛，可能会来找你、给你吃一官司之类的这种事情、所以呢当时大家都没有讲。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情所有的指向都是发现说暗影当时有一个计票，然后呢是打算给游戏做半年以上的一个后续更新内容的支持，然后就是
持续更新、
对，做一个相当于挑战古墓吧，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更新一个挑战古墓。然后更新到后面其实就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个克劳夫庄园的 DLC、然后那个时候啊其实就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是晶体动力最后关头把这个事情给取消了。然后呢全部人就很气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公开了，就哪怕你没有，你官方没有确认，但是怎么看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我们当时是在文件里面已经看到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已经透过关系看到了它整个关卡是什么样了，但是这个关卡因为有一些可能法律上的原因大家不敢公布，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件事情没有人说，我说我来。然后呢，当时我就在社群里面搅屎，然后呢，在推特上搅屎，因为克劳夫庄园可能对古墓粉丝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确实。
然后你突然就经济动力取消，当时粉丝反应是蛮大的，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公关危机。但只是因为可能古墓丽影粉丝这个品牌硬核的粉丝比较少，
嗯，
就可能在乎的人的声量不够大
啊，在乎的人的声量不太大，嗯，
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说啊，那我们直接干脆来，那几个技术人员说啊 ，Jeff， 你干脆过来帮我们做直接解包吧，我们要不就你们反正不打算做了，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内容解包出来，看看你们一开始打算干什么。
啊，就已经有什么样的程度了，就是这个内容做到什么程度了，是吧？
对，然后的话，我们就后来就有了一些语音，包括杨梦露老师配的那些语音，就杨梦露老师已经配好了呀。
哦，
欢迎光临寒舍，什么什么什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哎，这个东西一提起来就是气死人了。然后一来二去，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慢慢的熟了，就跟那个社群里的人熟了。然后期间我也有跟Open Lore 的作者说过，哎。我说既然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 Open Lore 已经完全适配了古墓丽影初代，我说而且东西这么好，我说我看你也做了很多语言的支持，我说可以给我加一个中文的吗？我就当时问着玩票性质的问一下，他说 OK 没问题，然后就应该是彻底熟了，没事干就叭叭两句。
嗯，
后来联系了一个社群的成员，他当时在做二代的一个外挂式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说可以帮忙做一个简体中文的语言支持，
嗯，
然后后来不就他们的国家打仗了，然后他就跑了，
嗯，哦哦哦，
对，然后呢就一直很颠沛流离，就一直，
希望他还平安，嗯，
然后呢这件事就一拖再拖，然后拖到最后就没有然后了，
哦，
嗯，然后我想，哎，这种事情我当时很想去催人家，但是我觉得不好，就首先，人家又不拿你钱，第二人家国家在打仗，所以。就怎么样你去催都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再问了。然后呢，我自己也在，我们也在微博上说，嗯，好，我们就说无限延期。
嗯，
他就是做这个叫什么复刻版的 UI 的。
哦，这样的吗？那他现在看起来还挺健康的，那挺好。
那对，对他就是做这个复刻版 UI 的一个人。
嗯，
有简体中文化要还是要谢谢人家。就是拿，嗯，但是这次他是拿了钱的，所以我就比较好意思。
所以说一二三复刻版的开发者和系列正作开发者首先不是一批人，对吧？
不是一批人，就是我们传统的认知可能说经典古墓是核心设计开发的，然后从寻母后面的晶体动力这个公司开发的，
同时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移植厂或者是外包厂在做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它发行是一个叫做 Asper 的公司，之前给古墓丽影的一到六做过 Mac 的移植，所以我觉得他们手里应该是有源代码的。
哦，
真正开发的是 Saber， 但是复刻版的这一批开发者基本上都是那个社群里的人，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他们只是受雇，
相当于是挂了一个比较可能是玩家们会比较熟悉的开发商或者说发行商的名字，但实际上大部分开发人员都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爱好者，或者说对社群的一个中间玩家，然后刚好就是要么是被开发商被 Saber 给招募了，或者是一些机缘巧合，然后一起做出了这个游戏，是吗？啊，得发点钱吧。
对，那对，但是我好像没有拿到钱，我好后悔。
怎么情况？怎么会没有拿到钱？
因为我当时跟乌鸦说，这个还要钱吗？我说这个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后来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
不行啊，不能被白嫖啊！这个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说。不能被白嫖。哎，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这个翻译相当于是白嫖中文站的嘛，就白嫖我们两个人的，所以的话 Asper 那边很怕我们
告他，
然后呢他要给我们发邮件，估计是想让我们签什么东
西。你不是现成的律师，我这告
他金币。
这不告白不告。
是那个杰夫跟我说那边怕我们告他，我说那很好啊，我们告他呀，他要是把四五六的复刻拿出来我就不告了。然后那个杰夫说，对，杰夫说四五六，而且那个这个翻译我们要收钱，然后 然后我说可以呀、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杰夫说好呀，你去跟他们 battle 吧。我说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
对，因为就是四五六这个东西真的能做出来，或者是说一二三的销售成绩还不错，打算做四五六，四五六的文本量，就其实相当于现在一部正常游戏的文本量了。这个我就不可能真的说像一二三一样，我说
顺手帮你做
一下啊，不要钱没有关系，呸。
嗯。
对不起我错了。
这个一二三的复刻这个中文介入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就是只以为就是看一眼那种，我是以为就看一眼、
嗯、我也以为是看一眼，就是看完一眼以后我就找了乌鸦、
嗯、看了之后觉得不行了，得自己出手了是吧。
哎，就我本来想法是不可能翻车吧，他说哎，但是我还是要看一眼，就是我
习惯的关照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给杰夫也有了充分的信心，说不会翻车的，就看一眼而已。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么少的文本量怎么可能翻车吗？
对，但是还是翻车了。
这个其实是海外游戏去寻找一些中文本地化的时候经常会踩一些坑，就他们肯定绝对不会有哪家开发商是希望哎无所谓了随便糊弄糊弄就算了，他肯定也是希望找一个好的供应商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海外游戏大部分缺乏直接辨别中文供应商的能力，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种时候一般会需要一个华语地区的专门的发行商来做这个事情，要么就是亚太地区有一个专门的发行商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一二三复刻版现在已经顺利推出了，而且等你们说的这个后提交的这个版本也出来之后，它应该就是一个对于中文玩家来讲应该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无论是本地化还是游玩体验这方面比较完整的状态了。而且我们一般就是肯定会推测嘛，那应该也会有四五六的一个合集复刻版，因为其实三部打包复刻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说现在，就过去几年还挺常见的，但是日本那边做的事情比较多，就你们觉得四五六的这个复刻版出现的几率高吗？就比如说你们跟他们谈这个条件，他们会不会受到你们这个起诉的啊汗毛汗流浃背了，然后觉得、哎、算了还是做一个吧，然后就做了。
我这么说就是哪怕我们起诉人家，哪怕告成功了，给我们的钱肯定要比做四五六要便宜对吧。
那确实。
对，然后不开玩笑的话，最起码四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事情我其实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才有人发现，就是在三代的内华达里面，内华达关卡里面有一个电脑上有一个、有一个坐标，然后坐标指的是、最后指向的是哪里啊？
指向的大金字塔、
对，然后四代其实就在那边搞来搞去，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暗示，你说这个东西存在。
哦，
如果没有什么幺蛾子的话应该会有，但是不知道，因为毕竟之前也是有过取消一些项目的过往、对吧。
对，就包括你说你看暗影都结局都压盘压进去了对吧，然后都能给你干掉，所以不好说。
这个其实可能主要还是看这一次出资是谁出的，然后他有没有得到他最低要求的那个商业的利益，如果他能得到的话，就是不一定真的要大赚特赚，或者说一定要赚，但是他如果亏的不是特别多，他觉得赚了口碑的话，那可能也是可以继续往后出的，这个还是看他们后面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个还蛮难推测的。
我记得那个之前有人跟我讲过，就是惊奇动力的母公司，他不是最近在裁员，裁了几千个人吗？2000多好像、
啊、是。
然后他现在好像有一个，他们是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他说现在他们集团项目如果是回报率低于20%的一律砍掉。
哦 OK， 你们说到这个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像是无论是一二三还是或者说四五六，你们肯定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在他比如说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通关之后，后来又断断续续的会回去玩是吗？会不会？首先
会、
但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尤其是像杰夫你这种在玩家社区里面折腾的人，要玩老古墓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觉得像是一二三这个东西，就是换句话说，就一二三复刻版单拿出来对你来说可能它的存在意义，你要玩的话不一定非要通过这个版本玩，可能我不一样，就是我要玩的话 我得折腾折腾啊，我得摸索一下我才能玩。对于普通玩家来讲的话，那肯定是现在有这个复刻版是最好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其实可能区别没有那么大。那你为什么还是就是哎，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独特，或者说真的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从大众角度讲，就是说这个复刻版的的确确是让普通人获取的能够用到能玩到这个产品的一个方式变简单了。
嗯，
而且我肯定是有了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再回去玩原版了。
哦，
就是首先它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它支持最高到几千 FPS， 就是如果你不锁的话，就是你想就是视觉享受啊，就是你画面虽然还是格子系统，但它画面更新幅度还是蛮大的，而且它非常忠于原作。
确实
它不是说像 remake 一样可能给你改了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 remaster 其实在我就针对复刻版，就以古墓岭一二三复刻版来说， remaster 肯定是要比 remake 要好的。因为 remake 的话，像我说的，就格子系统，成也格子败也格子，它玩法就深度绑定在格子系统里面，所以复刻版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答案。就是你重置，你可能要重置成什么神秘海域那个样子可以，但是肯定在玩法上不一样，然后呢精髓也会没有。
嗯，
但是我觉得生化危机2的重置版就重新呈现出了那种精髓。
嗯，乌鸦老师也是这次复刻版之后是整个又重新打了一遍是吗？
哦，我打的比较慢，我才刚刚把一代打完。
但你会都把它打完吗？
对，我觉得我会把它打完。然后我之前是
三代会打完吗？
就是我估计可以打完，就是会有点久。我之前的那个机器里面是常驻那个一到五的，然后它现在出来了以后，我已经把一到三给删了，就是原版。
四跟五在留着是吧？
对。
对
因为你可能觉得它这个整个的什么都没变是吧，除了画面可能还有一些操作上的微调，就是它会增加一些动作。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提升还是挺大的，就是体验上面。因为之前的那种包括它的帧数什么的都跟不上，然后虽然装在电脑里但是基本上不太会打开。
我可以阴阳一句吗？就是2024年了，真的有人玩30帧的游戏吗？
对呀、啊，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帧数。
对，那个三十帧、
哦，
就是如果你是电脑上的话，你可能开120帧，然后你再切回那个经典模式的时候，你会感觉哇，
好
恶心，
瞬间
好卡呀，
因为它有一个一键切换，对，
对，它那个功能还有一键切换。然后我问了一下，好像是同时运行两个游戏，但是因为本身它对系统资源消耗就特别小，所
以
做出来这个，对，所以无所谓。
嗯，可以。
原版的话它也只有30帧啊，在 PC 上面。
对，
所以非常难受，
非常恶心。
它不只是画面，对，
嗯，
有种就是我们这种玩惯了老的也会觉得受不了，就是这样子。
因为阴阳归阴阳，就是真的是时代在进步，就是30帧我觉得真的不行了。还有就是当时不是9月份还是什么时候预告片发布了吗？然后呢我越看我越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 OpenLaura 这个引擎上通关过初代的嘛，然后呢我很清楚说他那个劳拉他最后那个跳啊什么那种手感的那种感觉和原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像 OpenLaura。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个群里面。后来呢我第一次去反馈，跟我先是当时九月份公布的时候还没有中文的支持，我就当时直接去找到当时的社区经理，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加个中文，我说这个东西应该不难，成本不高，我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说我愿意说免费提供，我说我都 OK， 我说但是这个中文我觉得有会比较重要。然后呢人家说好，我们去跟发行商说。然后呢后来我就越看越不对，我说这个真的太像 OpenLaura 了。然后我就去问了Xprogger 就是做 OpenLaura 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有啊，他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就是有一点躲闪。然后当时我又觉得啊不可能吧，说怎么可能会招安粉丝去做这些事情。我说太不像官方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想哦好吧，我说可能是我多想了。后来的话我又看那些劳拉的那个模型又很像我知道的社群里面人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哎应该是多想了。然后后来我就后来接近发售的那前几个月，我越来越觉得越想越不对，然后我就看，然后我就发现了他们有公布一个三代的镜头，然后我就发现里面的那些贴图和之前粉丝项目是一样的。
哦，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我说然后我就抓住一个跟我比较很熟的一个人，我在那里敲键盘，我在那里疯狂滴他，然后呢他就暗示了我，然后呢就没有那个明说，然后呢游戏快发售的时候我就也没有快发售吧，可能就过年之前两三周，我就找到那个 Xprogram， 我说你们的小秘密真的要保不住了，我说这个太明显了，包括就是你们那个用 OpenLaura 之前那一套东西做的，然后呢他就承认了，然后呢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不是 OpenLaura， 我说可是为什么那么像，然后叭叭叭讲那么多，然后呢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死都不承认说这是 OpenLaura， 我想估计是有一个法律上的原因。
这个其实刚好就是我们这次想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于古墓丽影中文社区这边来讲，你们从这个建立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也就是中文站嘛，然后到现在实际上可以说是系列，它可以说它是系列最新作，对吧？尽管它不是什么十二这样的一个名字，它也是十二啊，一二三嘛，有一二嘛，就十二，这个123啊更大，成为了这样的作品的一部分。你们觉得作为一名玩家啊，能给自己喜欢的系列游戏系列，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无论是游戏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产品，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呢？
哎，我觉得是命运呢，就是如果我当时不去社群搅屎棍，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这回事情。
你说的没有这回事情是指没有这个作品，还是你没有，你不会为他的这个
就是
内容？
如果 Core Design 当初不放自制关卡引擎，就没有后面这些事情。如果我不去，如果我不去搅，就是克劳夫庄园这坨屎，就可能也
我天行。
对，就可能就。所以我说是命运啊，就
啊、哦，太恶心了！你刚才说完这句话，我脑中里想就是温斯顿拿个棍子，然后在那搅拌。我
就啊，你这个脑补能力太强了，
脑补能力好强。
Yeah.
没有，那没有。没有
我们今天确实聊的差不多了，主要就是也是借着《古墓丽影》这次机会啊，真的是啊，沉寂太久了，想玩《古墓丽影》，但是很难受。我之前在那个。我们的一个介绍新游戏的那个栏目里，就大师玩什么里面说过，就是我认为《古墓丽影》这次复刻版有一个很算是有点作用吧，就是让比如说相对来讲比较靠后的时间入坑的玩家，甚至是比如说玩其他的动作冒险这种探险解谜，比如说《神秘海域》啊，通过这些游戏入坑的玩家来感受一下。真正意义上这种动作冒险的古早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几乎没什么话，劳拉也不会自言自语，他也不会自己说着说着我应该去干什么什么什么，就在那里一蹦一跳，一开门看看下一幕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就这种体验，
平台跳跃加解谜，就是很硬核的一种平台跳跃加解谜。
这种感受其实还怎么说呢，就我不一定一定要去我姑且用受苦这个词，不一定要去受这份苦啊，但是感受一下确实还挺不错的。
其实很简单，古墓丽影初代是平衡比较好的，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初代关卡都是没有那么难的。
而且你现在玩的话还有一个完全的中文支持啊，经过了多年玩家的一个用心的发电机式的维护，对吧？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请杰夫和维亚老师继续来我们的这个电台做客。我自从总神大师第一期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联系维亚老师，维亚老师每次答应都可好了，但是从来没有录过，真的是见了鬼了，我真的是
为了古墓丽影出山，
为了让他录，我甚至还留下了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浮雕样品，好吗？就是为了让他录，留了这么一个东西，到现在都没有给他，结果也没机会给他，很气，好吧？但是后面还是会 找机会去和大家喜闻乐见的吴亚老师啊还有杰夫来录一些更多有趣的内容，不一定是和古墓丽影有关。那我们后面万一有什么刑事案件或者什么纠纷的话，就可以请吴亚老师出场。或者说你看最近那个逆转裁判四五六王金喜不就出了吗，就应该让吴亚老师来讲一讲。他刚才还跟我说法庭上拍桌子还有什么记录的时候说什么 over， 我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就是太有意思了，后面都可以让他单独聊一下。别想逃，我跟你讲，真的是我真是见了鬼了。你说这个总神大师已经一百快一百期了，你这期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一百多期了，我大概是从第十几期还是第几期就开始问你，每次你都答应的特别好，但你没有一次我们成型过，我真是见了鬼了，我天。别想逃啊。
对呀、
啊、
你每次问我都是录呀录呀。
哎，都太远了，但我现在住的位置离你相对来讲近了不少，好吧。我知道了，哪天董神大师被告了，然后吴亚老师就看不下去了，说算了还是来帮帮你吧，然后就出山了，可能是这样的。
我就说董神大师如何才能被告得更惨。
也行，那只要你出来什么都好说，好吧。哎，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 QQ 群 QQ 听友群，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就是董神大师啊。同时也是扣一下我们这期的主题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购买尝试一下古墓丽影一二三复刻版。感谢各位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